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别从认识自我跟肯定自我的角度为大家提供了相对的低自尊和自我怀疑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那帮助你呢在自我探索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尝试去探讨如何去关注自己的内在感受，就像是最开始那位弟兄所提的问题，避免过度解读他人的表情，然后呢从中去摆脱这种不必要的束缚，让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自在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反馈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他们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会过度关注对方的脸上的表情，一旦看到对方脸上没有认同或者是呈现出了一种严肃的样子啊，他就会立刻的觉得非常紧张，心里面特别慌，以为自己说错了话或者是能做错了什么。其实这种现象呢，在很多人的外在表现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呢它对于我们的心理状态还有社交体验来说呢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这种过度解读他人表情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安抚式沟通的表现。什么是安抚式沟通呢？就是我们在沟通当中为了避免冲突就过度的关注其他人的反应，但是呢当你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到他人身上的时候呢，你就会忽略自己的真实感受。这种沟通模式呢往往是源自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还有呢就是对于其他人的认可有过度的依赖，我们害怕自己的言行引发了其他人的不满或者是让其他人感觉到反感，因此呢我们就不断地从对方的表情当中尝试去寻找线索，然后呢再试图去调整自己的言行，这样呢仿佛能够得到对方的认同或者是接纳。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前提，就是人脸上的表情是非常复杂的，它有可能呢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一定呢是跟我们所讲的话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说呢对方今天工作压力非常大，心情不好，所以呢脸上才表现出非常严肃的表情。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说的话有问题，或者说呢对方有可能只是习惯性的皱眉，这就是他的一种表情习惯，不是说针对我们说的话或者是我们做的事儿。再或者呢就是对方可能正在心里面想一些跟我自己的话题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呢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那就像是我自己一样，可能说不定在什么地方神游，想工作的事情啊，或者想晚上我到底应该看什么电影啊之类的，就好像是给对方的一种感觉，好像我在怀疑他到底在说什么。那美国的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呢，在对人类表情的研究当中，他发现啊，虽然面部表情比如说喜悦、悲伤、愤怒、恐惧等等，在所有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当中都有一些普遍性，但是呢个体的表情表现还有解读是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的，比如说一个人的性格呀，他的情绪状态呀，他所在的文化背景还有当时的环境等等。因此呢我们不能够仅仅根据他人脸上的表情就轻易的去否定自己或者是对自己产生怀疑。我们应该认识到，其实我自己的所做的这一切的价值或者是好与对，并不一定说是完全来自于其他人的认可，而是来自于上帝创造我们本身所赋予给我们的。在圣经当中明确的说，我们是完全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的价值是他所赋予的，而且呢是不变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当中这样写道，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他们。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价值跟尊严，无论他人的表情怎样，都不能够改变我们在神眼中的地位跟价值。 所以当我们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呢，如果过于关注对方的表情，就会分散我们自己去表达内容的注意力，这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清晰准确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比如说如果你要参加一场演讲，或者是你要在上台讲点什么分享点什么的时候呢，你太过于关注听众的表情，那一旦有听众有皱眉啊，或者是打瞌睡，就有可能会紧张的忘词，影响到演讲的效果。那如果呢，演讲者是专注于自己演讲的内容，充满激情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即使是有个别的听众，哎，表现的好像似乎不是那么感兴趣啊，或者是对你有点消极的反应，你也不会影响整个演讲质量的发挥。好，那问题来了，怎么样去训练自己去关注内在的感受，去摆脱对他人表情的过度依赖呢？那首先呢，你每次在跟其他人交流过后呢，我们可以尝试去回顾一下自己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的这种感受，思考一下，哎，我是不是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是否对自己的表现满意，而不是说呢，我先去想对方的表现如何，对方呢是否认可自己。这种自我反思的习惯呢，就有助于我们逐渐地把注意力从外界去转移到自己的内心，去增强我们对自己情绪和想法的洞察力。此外呢，就是我们也要学会理解别人的表情可能会受到当时的情绪啊，还有状态等等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当我们看到对方表情不好的时候呢，你不要急于乱猜测原因，而是尝试去沟通和了解。比如说呢，你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朋友表情严肃，你可以关心的问一问说，哎，你看起来好像不开心，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这样的沟通方式呢，就体现了我们对于他人的关心，同时呢，又能够避免因为过度解读而产生不必要的焦虑跟误解。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苹果的乔布斯，在推出新的创新的产品的时候呢，他也会遭遇一些市场的不确定反应，还有消费者的疑惑表情，但是呢，他坚持相信自己的产品理念，还有他当时的创新价值，所以呢，就专注在自己的创意还有对产品品质的追求上，没有被短期的一时的市场反馈所束缚住，他坚持住自己的判断，所以呢，最终我们也都知道现在的结果是如何了。那就像我自己也有一位朋友，就是他整张脸上大概有三分之一都被胎记所覆盖，后来也没有办法去掉，就是看起来呢好像很夸张。那当我最开始认识这位朋友的时候呢，我也是一眼被他脸上的这个胎记所吸引到，然后我注意到，但我心里边呢会故意的克制说不去问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很容易能够想象到他可能会被无数人去问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当你不问的时候，你觉得跟他相处起来所有其他地方都是正常的，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另外呢，这位朋友也主动的跟我分享过说自己的这方面的感觉，就是他以前会觉得哇，这个实在是太夸张，然后出门的时候呢会被别人笑话，然后做什么事情呢都不敢抛头露面等等，但是他现在呢却以此当做自己的一个个性，反而他更容易啊，在各个场合甚至是在互联网上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等等。他也跟我说，以前会觉得这件事儿很严重，但后来发现呢，其实别人并没有那么在意自己。心理学家卡罗尔·德威克曾经写过一本书是《心态》，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到说，拥有成长型心态的人更关注自身的学习跟进步，而不是过度的在意他人的评价跟表情。那这种心态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他人的表情的时候，保持一种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把它当成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而不是对自己价值的否定。另外，在团队合作当中呢，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需要解读别人表情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先关注自己内在的感受跟团队的目标，而不是被个别成员的表情所干扰，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作用，来帮助团队整体往前发展。比如说在一个小组当中呢，当我们提出一个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想法的时候，当然 你看到有些人脸上疑惑呀，或者是不以为然，是正常的。我们不应该立刻去怀疑自己的想法，而是呢，可以进一步去解释跟沟通。慢慢的呢，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自信，还能够呢，让团队有更好的协作能力。关注自己的内在感受，摆脱对别人表情的过度依赖。但是除了表情，还包括种种很多方面了，甚至于回消息的速度啊，或者是发了一个你好像以前没有用过的表情符，这些过度依赖呢，全都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要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还有自信，这是非常关键的。通过培养自己观察还有沟通的方式，从一些榜样身上去学习一些技能，我们可以逐渐的去减少外人的表情对我们的干扰，更加坚定的走在自己的成长跟发展的道路上。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深入的去聊一聊，并且呢，为大家带来一些有效的沟通技巧，帮助你在人际关系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提升自信。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关注内在的感受，不是说我们完全忽略了他人的表情跟反馈，因为其他人的表情呢，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语言的沟通方式。但是，最后要强调，它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决定我们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学会在关注内在跟解读外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样呢才能够帮助我们逐渐的去学会成熟的沟通方式，也让我们自己的心理更加健康。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还有一些可执行的方法。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想说的话，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点 net。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我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教我如何挣扎，让我们不分彼此，终教会同心呼求，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高举期待到双手。